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那么，这是我们所要讲八个神迹的最后一个，因为我们这次一共讲了四组的神迹。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应该讲到了主耶稣在海上行走。那么这个神迹是和，是和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是一组的，那么等一等，慢慢我们就会明白到底这个海上行走到底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不过呢，当我们要把这段圣经弄清楚以前，我想有几件事实要把它记住。那么比方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到了晚上，他的门徒就下海边去了。那么，所以首先你要把地形弄清楚，因为五个饼两条鱼呢，第六章第一节说，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然后耶稣就上了山。所以主耶稣行神迹的五个饼两条鱼的地方是在山上，那么，是在山上。那么而且呢，要记得那个刚好是逾越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的，所以那天晚上是个月亮的晚上，因为逾越节那个附近呢都是月亮的晚上啊。所以如果大家看见他们摇橹甚苦，你可以知道这是月夜底下的故事。所以大家读圣经你要知道，要比仔细才行。那么我们说过，这个五个饼两条鱼的这个地方刚好是腓力很熟悉的地方，那么也是安德烈，因为我们说他们都住在那个附近，所以这就证明可以说在他们家乡的附近。那么行完了神迹以后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众人知道要来强逼他作王，他独自又退到山上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是在山上，但是这个山里面有更高的山。那么主耶稣因为有人要强逼他作王嘛，因为他们希望说，如果现在主能够一直和他们在一起，能够照顾他们，那么多好。所以他们要强逼他作王，就意思就是说来拥护他做弥赛亚。结果主耶稣呢，他就退到山上去。所以这一点我们印象要很深刻，因为这次主耶稣所面对的是最少是五千人，所以加在一起那是一个很大的群众。所以我们的主可以说一生最受欢迎，而且有这么多的人要拥护他作王，那我们的主似乎应该抓住那个机会，但是好像他轻轻就把他放过了，而且他自己呢就退到山上去。然后呢，到了晚上，他的门徒就下海边去了，所以下海边就证明他们是从山上下去的。所以大家对于这个背景稍微有一点的认识，因为等一等我们看解释这个神迹的时候，跟这些事实都要记得很清楚。那么然后呢，这个门徒们呢下海边去，就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那么那时候天已经黑了，然后下面就是狂风大作，然后呢主耶稣呢就遇见在海上行走，告诉他们不要怕，然后他们就把他们接到船上去了。好，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是什么呢？是这个约翰福音的记载。所以现在呢，我们稍微再看看别的福音书的记载，那么把它做一个综合，那么我想我们就对于 到底那个这件事情那个背景地理和背景我们就有一些概念。好，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先看看马太福音，马太是怎么说这个主耶稣行善事，而马太的特点在哪里。好，马太特点呢要给我们看的比刚才的这个比约翰福音的有多一点的东西。那么这个第十四章，马太十四章告诉我们第十三节，耶稣听见的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那么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然后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不光是山上，而且山中的野地，所以这个要记住。那么第二呢，就是说那么在一个什么情形底下，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底下，那么主到了把五个饼两条鱼给他们这个来供应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读前面的一段，就是十四章前面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刚好是施洗约翰的故事。那么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不是寻到了吗？然后呢，他们约翰的门徒呢，就把尸首领去埋葬了，然后就去告诉耶稣。所以，那么等到一告诉耶稣以后，然后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就退到野地里面去，所以那个野地呢，就是后来慢慢许多人聚集，那么然后呢，主耶稣怜悯他们，看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门徒们说打发他们走吧，主说不，你们给他们吃，所以然后就有五饼两鱼的故事。所以这个背景我想是刚才约翰福音没有提到，就是说他就退到野地里去。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说这个加利利，这个西律呢，加利利是加利西律的范围，我或者这样说吧，假定说这个加利利海是个中，那么十二点是正北方，六点钟是正南方，好，那么九点钟正西方，三点钟是正东方，所以这样这个方位我想我们大概就会有个概念。那么从十二点一直到六点钟这个范围，那么那个加利利一直到拿撒勒，这个通通是西律的。所以西律如果要抓谁，西律如果要杀害谁，西律要伤害谁，你只要在这个范围里面，那么通通是他通通他可以说够的，他权柄够的。那么西律不光是管辖加利利海，西律也管辖比利亚。所谓比利亚什么地方呢？比利亚就是过了约旦河以后，就靠近死海那个，一过了约旦河，就在死海北边那个地方，就叫做比利亚。这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那个地理啊。所以，那么这两个地方呢，可以说通通是西律权势所能达到的范围。你如果在这个范围里面，那么你就非常危险。所以主耶稣退到野地去，那么很明显的他就不在这个范围里，也不在比利亚，也不在加利利。那么大概约翰呢是在比利亚寻到的。我们知道到现在，如果你到以色列去，你就是过了约旦河。那么现在还有一些古迹，就是讲到那个时候的西律的王宫还在，那个旧址还在，所以很可能呢就是在那里。那么西律在那作乐过生日的时候，然后呢他就，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西罗底的这个女儿呢就是要这个施洗约翰的头，那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个西罗底是谁？西罗底其实是腓力的妻子。那么腓力呢跟西律通通是大西律的儿子。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这个降生的时候啊，那么不是大希律要杀两岁以里的孩子吗？那么那个大希律就是这个希律王跟腓力的父亲啊，所以他们两个是兄弟。 那么他这个那么腓力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腓力所在的地方大概是12点钟一直到4点钟那个范围，那个大那个通通是腓力所在的范围。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如果根据这个背景，主耶稣是听见说约翰寻到了，而且他们埋葬了尸，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去告诉主耶稣。那么主耶稣听见这个消息以后，他自然的就退到旷野去。那等一等，你再读到别的地方，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做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读圣经，你要稍微把这些事实呢，从中啊放在一起。那么然后呢，各地许多的人众人听见了，知道主在哪里，结果他们都去跟随他。那么主耶稣怜悯他们，也治好他们病人。不过到了晚上的时候，因为时间已经晚了，所以门徒们就说宣布散会，就希望把他们打发走。但主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这个五饼二鱼是这么开始的。那么完了以后呢，那就是第22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住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那么现在请记得，这个先住到那边去，这里没有讲住到哪里去，反正就是先住到那边去，就是把门徒们先赶上船，然后等他叫众人散开，散开了以后呢，他就独自的上山去祷告。我想很清楚啊，你如果把这段圣经跟约翰福音一对比，你就等一等，你就知道这个时间的次序大概是怎么样。那么这里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说，当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吃饱以后，主耶稣大概已经知道人要逼他做王，所以怎么办呢？第一，他一定要把所有的群众要把他解散。但是现在最难办的是什么？是门徒，因为门徒呢，在那里看见主耶稣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吃饱，他们又亲自经历了那个神迹，所以他们都舍不得这个地方，因为所有发生神迹的地方都是叫人可留恋，因为巴不得多看几眼，因为这里很明显有神的荣耀，没有有哪里有神迹，哪里一定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就是门徒来说，他们所等候的就是这么一天。你想想看，跟随主，你知道许多时候他们主耶稣受逼迫，他们也受逼迫，主耶稣受难为，他们也受难为，主耶稣羞辱，他们当然也受羞辱。所以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么一天，有人说要拥护他做王，而且他们亲眼看见主耶稣把五个饼两条鱼5000吃饱，这个太荣耀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太值得留恋。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的主认识他们，认识这些门徒们。所以第一个先他们把他们赶上船，这个吹啊，这个还是个不是很，这个吹字还是比较文雅的字。其实根据原文，这个读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吹呢，其实就是赶鸭子的赶，啊，赶这个赶这个你把鸡啊羊啊牛啊赶走，那赶就用这个字，所以是很粗鲁的，好像很粗鲁的。那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门徒不肯走，门徒舍不得走，所以第一，先把门徒打发走，门徒打发走，然后让他先渡到那边去，然后他才有办法叫众人散开，然后主呢就慢慢的就叫众人散开，众人散开以后呢，然后呢他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好像又失去一个机会，是不是？这本来千载难逢的机会，人家拥护他做王，结果呢他第一先把门徒打发走，然后呢再把众人5000人把他遣散了，然后他一个人呢就到山上去祷告。那么这里面有很重要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然后下面接着的就是那天晚上的故事。那么约翰没有提到什么，约翰没有提的就是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就是说在山上祷告只有他一个人。那么这是我们主的习惯。你看24节，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4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往门徒那里去。这个4更天怎么算的呢？是这样，这个是根据那个时候罗马的规矩来算的，就是说晚上6点到9点第一更天，9点到12点是第二更天，然后12点到3点钟是第三更天，然后呢 12点